我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Hello 啊，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
今天是我们的第24期。
对，
上一期嘴瓢了，把23期说成了22期。
是我说的这锅我背。
对，这一期是我们的第24期。基于上一次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自我成长的话题。
对。
我发现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包容。我发现大家还是蛮喜欢听我们聊自我成长的。
对。
所以但是呢，自我成长聊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期还是回归主题哈。我们这期呢回到了来聊一聊以太坊生态。
对，
我们的节目开播到现在其实好像除了 Agnelia 那一期聊了一下以太坊，但是好像我们没有哪一期是正儿八经的来聊以太坊生态的。
是的。
然后那这一期呢，我们可能关于聊以太坊生态、以太坊基金会 ETH Global它的什么 DevCon 啊，这些其实整一个以太坊的生态可以说现在应该是整一个加密世界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
也是非常繁荣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
对，应该是最繁荣的。那以太坊的这个以太币 ETH 和比特币，虽然说 ETH 还没有，就是这个市值上面还没有赶上比特币哈，但是也看得出大家对整一个以太币的，尤其是机构方，因为像 ETH 的那个 ETF 也要通过了，然后整一个像 BlackRock 这些顶级的投行对整一个 ETH 的观望也非常的 反正他们就非常的 bullish 对于它，然后应该是 hyper bullish 对于整个以太坊的生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想来聊一聊以太坊的 Layer 2。因为我去年在 Istanbul 的时候就有参加整一个，应该是说我去年在 Istanbul 的时候就有一个两天的 Layer 2的一个活动，在那个里面大家都具体的聊了很多关于以太坊的 Layer 2上面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革新和一些 innovation 吧。那包括像我们上一次聊的以太坊的坎昆升级了以后，那在 Layer 2上面的这个 gas fee 啊等等一些成本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
降
低。
对
啊，那
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对，那未来 Layer 2上面的这一些应用，或者说整一个 Layer 2的生态，它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一轮 Layer 2的项目和 Layer 2的生态我们值不值得去观望，然后以及现在在市场上面大家是怎么样来看待 Layer 2 Token。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围绕着 Layer 2生态跟 Layer 2的 Token 来做我们这一期的话题。
对，所以呢就是讲在最前面肯定是先讲一下什么是以太坊的 Layer 2，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二层网络，对吧？那以太坊的这个二层网络呢，是一个为提升以太坊主网性能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那就像刚刚 Vivian 讲，我们在那个21期讲以太坊坎昆升级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所有的公链呢都面临着一个三角困境，也就是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去中心化这三个问题。那以太坊其实是一直在通过不同的升级来取得这三个方面的一个平衡。那么二层网络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以太坊主网在解决可扩展性这个方面的问题上面的一个解决答案吧。那么这个什么叫可扩展性呢？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两个点，一个就是每秒的交易量和这个交易手续费。 好，那么借用某位知乎博主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以太坊记账比如成一个考试，那么以太坊主网呢，原本呢就是从这个打草稿啊，写答案啊，一直到最终这个分数呢，都得放在以太坊的主网上面。那么有了二层网络之后呢，以太坊的主网呢就只需要保留记录最后的那个分数就好了。那么前面刚刚讲到的这个打草稿也好，写答案等等这些步骤的信息呢，全部都可以放在二层网络上。
甚至连打起卡的那个步骤都是放在二层网上吗？
是的，就是把最终结果这个成绩放在主链上就可以了。
嗯， okay,
这是个比喻啊。
OK，
可能有点不严谨，但是这是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比喻。
嗯。
OK， 好，那么这个是以太坊的二层网络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么以太坊的二层网络主要有什么类型呢？那么刚刚我讲到了，二层网络是一个解决可扩展性的这么一个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那就意味着有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一共有四种不同的方案，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状态通道 State Channels、侧链 sidechains、 等离子体 plasma 和卷谍 rollup。 那这个卷谍这个词，
这个翻译
对超好玩的，对吧？就卷谍这个词不是我想出来，我当时想写的这个中文版应该叫做打包，但是我卷谍这个词是哪里来呢？是在以太坊官网上面，人家的中文翻译就是用卷谍这个词的。
这个翻译也太鬼畜了，
就叫卷谍。但是很有趣啊，就是在以太坊的官网上面呢，以太坊官方呢是不承认侧链是二层网络中的一种的啊，因为很简单，因为侧链采用的其实是有别于以太坊共识机制的其他共识机制。那么侧链呢有两个代表，一个呢闭锁锁，例如说 BSC， 也就是币安链，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Polygon，
嗯，
啊，这两个都是侧链的代表之一，
嗯。
之二，
嗯，
那么这一种话题呢，就如果去聊侧链的话呢，这个起码又是另外一个博客的内容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嗯
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去讲一下整一个二层网络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所以我们就会撇开这个侧链不讲。那么整一个二层网络的发展历程呢，其实就是从我刚刚的介绍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它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从这个状态通道到等离子体再到卷谍的。啊，算了，我还是讲 rolled up， 我感觉每次讲卷谍都怪怪的，都 rolled up。
我要反应很久，我才反应得过来，你在讲 rolled up。
好，那么我大概来讲一下这三个分别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状态通道 state channels， 那 state channels 呢，就是这个类似于比特币的这个闪电网络，叫 lightning network。那么两者呢，都是通过把这个交易数据和运算放在链下，只把第一笔和最终交易状态放到链上。从而节省费用啊，节省交易费用和提高交易速度。那么它的缺点呢，也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它只适合一群互相认识的人在这个链上完成小额交易。那对大资金而言呢，其实是不太友好的，也很难大范围应用。那么第二个就到了这个等离子体 plasma。plasma 本身呢，也是一条区块链，但是是以一条很像一棵树一样形状的区块链。那么以太坊的主链呢，就是这一棵树的根，等离子链呢，就是这一棵树的树干，那么树干上还有树枝，树枝上面还有分支等等，这么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大家如果在脑海中脑补了这么一幅图，就能想象得到这个 plasma 等离子体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扩展性，
嗯，
因为树上有枝，枝上有杆，要继续这么扩展下去，对不对？
嗯，
但是它的局限性呢，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每一个树枝、每一根树杆上面的这些信息都要由第三方来汇总发布到主链上。那么这里就很明显有一个非常中心化的一个风险了，那你就要去，你要去真的是信任这个第三方是能首先会把你的信息汇总到主链上，第二个也要诚实的把你信息里面的所有内容汇总到主链上，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中心化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其实在于说用户如果想将这个他们的资产从等离子体转回到以太坊的时候呢，需要等七天。
为什么？是因为树干的这个速度，运输速度太慢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需要去验证你的这一些 资产的是否是真的属于你的，就是没有会不会有虚假的信息，
要花这么久。
对，没错的。那么
那现在有人用 Plasma 吗？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OK，
还是有的。对，但是他现在其实从整一个以太坊的官方的态度而言，主流的还是到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Rollup， 就是刚刚讲的卷叠这件事情
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Rollup 的这么一个范畴了。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Rollup 的一个工作原理啊。Rollup 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批量处理交易来提高以太坊的吞吐量和效率。那么 Rollup 的核心思想呢，就是将多笔的交易打包成一个单一的交易，然后呢将这个打包后的这么一个交易呢就提交到以太坊的主链上。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大幅的减少提交到主链上的交易的数量，那从而呢提高了整体的交易速度和降低了这个交易的费用嘛，就是 gas fee。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理解，就是在不做 rollup 之前，每一个人我的单笔交易都要变成一个单独的个体，提交到以太坊的主网上面。那每一个单独的一笔交易，我就需要收一笔钱。
对，
那这个 rollup 它这个打包的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批量生产。
对
对，就是国富论里面说的对吧，就是很多人大家把同样东西放在一个东西里面，我们去把它上传到以太坊的主网上面，那就相当于我这个打包出来的里面的这些人大家共同来平摊这一次上链的整一个的费用。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一笔的费用是要一个人出，现在一笔的费用可能十个二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人，
对对对对，
大家一起来均摊。
对对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当你要发一笔交易去主网，然后你一个人要花十美刀好了，那本来你一个人就得花十美刀，那么如果是打包之后，比如说这笔交易里面一共包含了100个交易，那么每个人现在只需要花一毛钱就搞定了。
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在等待打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这肯定要有一个时间嘛，对不对？
对，
就是我在这里发起了一笔交易，然后我要等着这个二层网络或者 rollup 的这个 protocol 它攒齐足够的人，把这个龙珠集齐了，我才能去召唤神龙。那我在集龙珠的这段时间我要等多久
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主流的 rollup 的解决方案。
Okay.
那么这两种分别是什么？就一种叫做 optimistic rollup，
okay.
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 ZK zero knowledge rollup。那么他们在技术的整个实现上面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 optimistic rollup， 那就顾名思义了， optimistic 就是乐观的意思嘛。所以呢它这个 rollup 呢是假设大多数的交易都是有效的，那因此在提交这些交易打包到主链之前呢，不会对每一笔的交易进行一个复杂的验证。那么相反，这个 optimistic rollup 会立即将打包的交易提交到主链上，并开始给予一个挑战期，通常是7天。那么呢这7天里面呢，任何人都可以有机会去质疑这里面交易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如果在挑战期内没有人提出任何的异议的话呢，那么这个交易就认为是有效的，那么相应的资金就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了。那这个就是 optimistic rollup。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就像是我去买一个东西，然后银行那边把钱刷了，我的银行账户显示的一直都是 pending， 这个 pending 是不是就类似于这个7天的有效期
啊？我觉得你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那等那个 pending 过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要去退货，我要去干嘛呀，只要不发生这些事情，然后这个 pending 有效期过了，那这笔钱就从我的银行账户划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
对，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我去买的东西，该买的东西还是在我这里的。
嗯，
所以就不太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和我要不要以及我的这个交易的一个订单状态。
对，但是问题这笔钱已经是划出去了的。
嗯，
对，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想象它就是个第三方托管了嘛。
嗯，
对吧？
嗯，
好，那么这个 optimistic rollups 的这个优势呢，就在于这个交易处理的速度很快。那么 肯定的这个交易费用也相对低嘛，但是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就刚刚你已经讲到了，需要信任这个第三方的这么一个操作者，
所以这个它还是有一个中心化的风险的。
对的。然后呢，以及如果一旦有任何人对这一个在七天里面提出异议的话，这里面的这个争议发生争议了之后啊，这个整一个处理交易的时间变得拉得更长。
那它会影响到后面的吗？也就是因为我是链嘛，对吧？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区块链上面。
嗯。
那如果我这笔交易它在七天发生了一个争议，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写到哦，他还没有写上链？
没有
啊，就七天以内我还没有写上链，
是完全 settle 了，没有人对这一
包的交易，是七天以后我确定他没有是他没有问题了，
对，
社区对他没有异议了，我才写上链。
对，如果有异议的话，这个时间还会继续拉长。
但如果有异议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一包里面，假如说是一百个交易，那如果其中的一个交易出了问题，合着那后面的剩下九十九个的交易都上不了链，都必须要等着那一个交易的争议解决完了以后，后面这九十九个交易才能。
理论是这样子的。
哦、OK。
OK。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就是这个 ZK Rollup。那么 Zero Knowledge Rollup 呢，它是利用这个零知识证明的原理来验证交易的有效性。那么在 ZK Rollup 里面呢，交易数据呢首先会在二层网络上进行处理和验证，然后生成一个很简单的零知识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会被提交到以太坊的主链上面。那么这种方法的优势呢就在于即使你没有完全信任这种第三方的这个操作者，也可以确保相应的这个交易的有效性。
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们先解释一下零知识证明是什么，好吧？
因为零知识证明呢，是可以证明交易数据的正确性，而无需披露交易内容的交易的具体内容。
对，就是零知识证明，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不是很简单，就是我去问所有做零知识证明的小伙伴们，大家基本上统一都会用一个例子来回答我什么是零知识证明，就是你不需要证明你是你，
对，
你就可以，但是你不需要去证明你是你，但是我知道你就是你。这个说起来很绕，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来证明我是我，那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可能必须要用像什么 ID 啊、身份证啊、护照啊、驾照啊等等来证明，但是在零知识证明的那个范畴里面，我不需要提供我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我甚至不需要来披露我 Vivian 就是 Vivian， 但是从 Vivian 这里发出去的一系列的交易是可以通过零知识证明来确认发出去的这笔交易就是 Vivian 发起的，然后同时发起这个交易，这个交易的有效性是这个有效性的这件事情，它 OK，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技术问题了，
这是个技术问题，
它要怎么样来证明？对，我想问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一下，不对，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回答不了，
我们回答不了。对，那是回到后面刚刚讲的这个啊，这个 zero knowledge 的 rollups 呢，其实就提高了这个安全性和隐私性。
那也就是说，它相较于 OP 的那个方式来说 ，ZK 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不太需要让社区来做一个验证来 challenge。
对，但是呢，相比这个 OP 的这个就 optimistic 啊，不是 OP 啊、
OK，OP
会有别的意义 意思啊。
OK，optimistic
的 rollup 呢，这个 zk rollup 的交易处理速度会慢一点的。
它的慢是对标的是 optimistic 在没有产生争议的情况下。
对，
对吧？
对的。
OK，
没错。
嗯哼。
OK， 但是呢，它
能有多慢？慢到多少？
哦，这个我不能给出一个很确定的数据。
好吧，
对，好，但是呢，它的相对而言这个安全性呢就是更高啊，就刚刚我讲了
，ZK 的安全性肯定更高，它的密码学就在后面，
对
，backup 嘛。
对，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 rollup 的应用方面呢 ，optimistic 呢就有两个大名鼎鼎的项目，一个叫 Arbitrum， 一个叫 Optimism。
嗯哼。
那刚刚 Vivian 说的是 OP 呢，其实就是 Optimism 的代币的缩写啊，所以就是说如果讲 OP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会有歧义。那么在这个 Zero Knowledge Rollup 方面呢，项目就有另外两个，一个 ZK Sync， 一个就是 Loopring。
OK，我对 ZK Sync 可能相对熟一点， Loopring 不太熟。
对对，所以 这两个这些项目都是一些蛮出圈的一些项目。
对， ZK Sync 去年熊市的时候也是 有引起过一波小轰动的。
是，
对，
是的。那么从整一个这个二层网络的这个生态上面来讲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种 Rollup 的项目啊，侧链还有侧链嘛，对吧？
嗯，
侧链除了 Polygon 和币安链，还有像 Scale Network 和专注于即时支付和日常交易场景的 Radar Network， 这两个都是蛮有名的一些侧链的项目。但是就像我刚刚讲，在以太坊里面的眼里看来，侧链是一个别的东西，
不正统
啊，不跟二层网络
就不正统
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以太坊的很大一个就。最近都有一个感觉，就像以太坊的所有的项目大家都在追求正统性，
嗯，
然后所以你看做游戏要去做全链游戏，我在这没有说任何全链游戏的不好，
嗯，
当然就是但是好像大家都在把 Vitalik 的所有的那些话像圣旨一样放着，只要像跟 Vitalik 跟着 Vitalik 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正统的项目，就是正统性比较强。就这一点上吧，我总是觉得就不那么，就这个想法我觉得就不够那么
去中心化，
对，就不够那么 native。 你知道这个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百家齐放的一个
百家争鸣，
对，百花齐放，
啊，
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
嗯，
虽然说现在就是丛林法则，但是丛林法则意味着的就是百家争鸣，
嗯，
然后现在感觉大家都在拼正统性，尤其是 EVM 生态下面的项目，大家都在拼正统性。就这个吧，嗯 ，No comments, respect。对，
对。那么其实现在的这种二层网络上面的生态啊，其实面临了蛮多的挑战的，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机遇啊。
嗯。
那么挑战呢，主要来讲可以分为四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他们的用户体验呢，就真的是还蛮差强人意的，使用门槛比较高，啊，所以其实讲白了就是对于普通或者小白而言不太友好，
相当不友好。我到现在为止很多链我都不知道跨链我要怎么跨上去
啊。对，然后除了跨链跨上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了，就是不同的二层网络之间的切换呢是非常不丝滑的
啊。对，
经常聊到的那个叫 interoperability， 哇，那个词真的够难念的。对，
okay.
就是互操作性。
嗯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某些二层网络呢，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啊，和一些比较被人家诟病的，说是过于中心化的一些问题。那，啊，就包括我刚刚讲过的，就像 optimistic rollup 就不就存在了这么一个。啊，有可能会因为第三方的一些问题而导致整一个，啊，机制出现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嘛，对吧，
嗯嗯。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二层网络呢是现在在，啊，去中心化金融里面被大范围应用了，所以呢势必呢会引来政府的监管。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把它放在 layer 2上面有点牵强。
OKOK， 为什么呢？
我觉得整一个 crypto 这个行业，它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强监管的行业。这个不是说我 layer 2引进了很多 DeFi 的项目，所以它就很容易被监管。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没有啊，你想啊，二层网络其实是让这个所谓的可扩展性能大大的提高嘛。所以就大大提高的变相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上来或者 onboarding 进来去用不同的，
嗯，
无论你是什么金融也好，游戏也好，社交也好等等很多不同的方面嘛，对吧。那么你多人用了，这里肯定会引来了，你懂的，监管机构的关注嘛。就是你自己玩小圈子，我觉得倒是永远都是这么一个 effect， 当你真正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的时候，政府肯定会进来，涉及到金钱啊， 对，很重要一点，是一定要涉及到金钱，政府就肯定会进来要。
但是政府进来监管，它不是只监管你 Layer 2啊，它要监管肯定监管整个是 Crypto 啊。
啊，是，
对吧？它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Layer 2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或者说它是一个是大家都希望用 Layer 2去吸引更多的圈外的用户上来、
嗯、
然后让整一个就是所谓的还是做破圈嘛、
嗯、
那为什么今年的 Meme 会那么火、
嗯
其实今年的 Meme 火，我最近有听到一些播客，然后大家在聊 meme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嗯、
就是我一直觉得 meme 的产生它其实是产生在极客文化里面的、
嗯、
那大家那 crypto 本身就是一个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极客的一个世界、
嗯、
所以就会有一些极客文化在这个 crypto 的这个圈子里面产生、
嗯、
我一直是这么正向反应的、
嗯，
所以当时我一直觉得 meme coin 的产生也是反映的是整一个极客文化、
嗯、
或者说它是把、crypto 的文化金融性上这件事情把它更极致化的推广出来了、
嗯、
但是、这一波的 meme 的 hype、我前两天听到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还让我蛮就是
还意外，
不能说意外，就是有点 open my eyes。
嗯哼，
啊，是这么说的，是说因为现在，这一波的 meme 它之所以开始火起来，而且很多观点都在于说，在这一轮的牛市开始的时候，机构们也会开始看 meme。
嗯，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meme 它非常容易让 Web2 的用户上来。
啊，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在 TikTok 里面看到的、
嗯、
我在 Reddit 里面看到的，我在 Timber 里面看到的、
嗯、
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生活上面我经常看到的，不管是猫也好狗也好、
嗯、
那本来这些很 cute 的图片在我的日常的网络生活里面，我就会随手点个赞或者随手点个转发，甚至我会随手点个收藏那在 crypto 的这个圈子里面，或者说他突然发现了有一个方式是说我今天看见这只猫，他甚至可以发一个币，
嗯，
然后这个他是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我经常喜欢的这只猫，哎，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文化，
嗯，
我甚至可以开始有一些投机的方式在这个里面，那就会慢慢的把这一些人因为这个可以赚钱的这件事情把它 generate 进来，而且、
嗯、
meme 的文化里面，因为我这两天一直都在研究 meme 哲学，然后其实在 meme 的社会里面或者说在整一个 meme 的圈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非常极端的言论、
嗯、
一个是关于政治、
嗯、
一个是关于金钱、
嗯、
所以你看现在在 Solana 上面的 Trump 也火了，然后昨天我在听几个 meme 大佬们的播客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大家对Trump 的这一个 meme 币的观感是什么，那么大家都说无论，当然了他们都是帮美国人，那这帮美国人里面他们一定有支持 Trump 的不支持 Trump 的、
嗯、
那么除了他们的政治言论以外，那大家对 Trump 的这个也是说，那 Trump 如果是这个 meme 币的整一个的 trend 应该会一直延续到这一场的大选、
嗯、
所以这个就非常直接就反映了在整一个 meme 文化里面大家还是在看的就是一个政治性和一个金钱，这两个我觉得就是 meme 里面大家该讽刺的东西，因为这两个是最好讽刺的，
是、嗯、
对吧，最好讽刺最好写段子的东西、
嗯、
那说回来那 meme 的这一波，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这一波的很多的这个牛市大家其实现在看来就是在做 Deepin 做 RWA 还有做 Mass Adoption、
嗯、
那包括了也在说游戏可能也会是在这一波里面起来的、
嗯、
那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大家可以把更多的 Web2 的用户把它引入到 Web3 的这个世界里面来，那 Layer2 在这个层面上面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可能性、
嗯、
或者说给到了一个 技术和基建上面的一个支持，
是
可以让更多的用户用一个更低的成本来进来。不然以前你说动辄我上来买个币要花个60多美金我才能买个币，我这个交易成本也太高。
是，
对。那所以我就说按照你刚才说的，说监管会不会进来，我觉得监管是肯定会进来的。我们从进圈子那一天起大家都在说监管什么时候进来，但是老实说监管进来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嗯，是，
就是我觉得整一个圈子大家是在盼着监管赶快进来
啊。不，我觉得有些人监管来了就走了，基本上有些人就是要做那开荒的，开完荒收割完一波淘完金咱们就走了。
就这些人肯定是有缘
的，
就
是所谓的极客。
对，就像现在大家也在聊说你们在 crypto 里面到底称什么是短期什么是长期，那长期肯定3年5年不用说，那短期什么，短期就是一个 cycle。
嗯，
那这个 cycle 是什么时候来，你可以说这个 cycle 就是我是要一个小 hype 一个小 cycle 或者是一个大的 cycle。
嗯，
那你看像去年还好，前年的那一个 cycle 它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
嗯，
那你要说你这个短期，那更多的短期可能就是那么几个月，
是、
啊、对吧。那我觉得如果要在这个情况下再讨论的话，我觉得监不监管都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嗯、
因为你既然这么一波流的话，那监管那你真的不需要考虑监管的，因为它来与不来对你来说反正我就这么短时间。
没有，在那项目的角度是需要去考虑的吗？
对嘛，所以我说项目大家都是在看一个长期性嘛。
是，
对，都那尤其是我觉得不光是项目，而且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大家都是在看这个行业的、
嗯、
那这个行业我觉得没有说我就看它的 cycle 的、
啊、是是是
是吧，
没错没错，
是吧。那我们大家其实看的都是一个长期性嘛、
嗯、
那从长期性的角度上面来说监管一定是好事儿。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我都给你规范起来了。
但是你知道你看所有的这种报告也好或者别人写东西也好，从来没有把监管作为一个机遇而言的，都会把监管作为一个挑战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监管会监管什么东西嘛。那他
所以就
针对于公司运营而言，他监管出来了以后我肯定要做成相对应的调整，那做这个相对调整就意味着我有
需要人需要精力需要钱，
对，我有成本，我也有可能有一定风险嘛。那这个是运营上面的公司的经营风险，但是从整一个的行业上面来说有监管就是好事。
是，好。那么机遇其实也是相似的，也就是说从刚刚我们讲过的以太坊坎昆升级之后呢，这个二层网络呢就有更强大的一些基建的支持了嘛。那刚 Vivian 也提到了这个手续费已经降到了真的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二层网络呢这个技术呢其实的革新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就是啊，可以说是每天每个礼拜的这个都会有新的一些技术的发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二层网络呢已经拓展到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应用的场景了。那除了刚刚我讲到的这个去中心化金融以外呢，还有像 GameFi 还有像这种 SocialFi 这种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那么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就是二层网络一直都是这个投资者和开发者关注的赛道。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有钱又有人。
我就是这个事情呢正好就转过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Layer 2 Token
啊。好，
对，我觉得我们聊 Layer 2的生态是一回事儿。那 since 我觉得我们的大部分听众小伙伴们应该都不像我们这样是做项目的，
嗯，
那当然像我们这样做项目的，我们这两天在选生态也选的我头都是大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因为你一直都想搏到一条冉冉升起的信心，
对对对
但是你不确定你搏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想法应该和很多投资者这个投资的小伙伴们来说大家应该比较 care 的，就是我的 layer 2的这些 token 什么 token 值得买，或者说大佬们在投资 layer 2 token 的时候大佬们基本上是怎么看这个项目的基本面的。
是，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做一个项目估值的。
是，
我觉得这些是我自己在看Layer 2的 token 的时候我自己会比较 care 的一些东西。
嗯，
那正好呢我前两天听了 Bankless 的一期播客，他们那期播客专门在聊的就是 Layer 2 Token，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去看，也可以去听一听，是 Bankless 的第214期。
嗯，我们到时可以把这个播客的链接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下面。
嗯，对，然后今天呢我可能就会只剪那个、他们其中的一些比较 highlight 一些点，或者我自己觉得我听下来我觉得比较有就是比较
启发性的，
对，比较有启发性的一些点来和大家聊一聊、
嗯
那其实针对于 Layer 2 Token 呢，几位 speaker 或他们对他的观感都是 hyper bullish、
嗯、
就是大家都非常看好 Layer 2。 那看好 Layer 2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其实是在于、目前为止在以太坊上面的一个共识，或者说大家在看好 Layer 2的一个最根本的底层的逻辑是在于、现在以太坊上有这么多的以太币、
嗯、
那以太坊的共识或者说以太坊上面这些小伙伴们大家都在寻找着一条以最安全的方式来转移以太坊、
嗯、
来转移这个 ETH， 我说是这个以太币、
嗯、
那 Layer 2目前为止是比较应该是说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件的一个东西了，
嗯
嗯，是最有利于让这些 ETH 来进行转移的一个底层的技术，
嗯
啊，那所以呢在现在转移的以太坊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解决方案和共识、
嗯、
那并且呢所有的执行层都是在 Layer 2上面的，那这个其实就是能够比较简单的或者比较安全的帮助这些 ETH 找到一些更多的投资标的。
嗯，
那我今天在录节目之前去了那个 Air to Bit 这个网站上面看了一下 Layer 2的 TVL 的那个波线图、
嗯、
啊，可以看到就是一骑绝尘，就是大家的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呈九十度的往上升、
啊、
然后在这一期播客里面呢有大概聊到几个数字啊，首先大概有27个 billion 的价值的资产在 Layer 2上面、
嗯、
那么其中有15个 billion 的资产都是从主网直接桥接过去的。
OK， 哇、wow，
对，所以呢、Layer 2呢就像刚才我们聊了 Layer 2有非常也可以说 Layer 2一些解决方案是有一些中心化的问题、
嗯、
但是 Layer 2的过程当中其实 Layer 2是可以帮助避免掉一些中心化的一些 trade-off 的、
嗯、
那这个 trade-off 就是说我针对于中心化以前我必须做一些妥协、
嗯、
那在 Layer 2的这个上面似乎我们是可以把这些妥协给它、避免掉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 Layer 2它是有机会去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去和 ETH 打擂台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 Layer 2 Token 的投资者们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就是 Layer 2上面的这些 Token， 就这些链的 Token 啊，我说的不是应用层的 Token， 是这些公链自己的一些 Token、
嗯、
这些 Token 会不会有下一个以太坊。
嗯
嗯，那么我说在这个播客里面大家都在说说这个 Layer 2的 Token 它或许可以用一些去中心化的形式来和 ETH 的币价打擂台。
嗯，
那在这个里面他们的一个观点是在于当 ETF 的 ETH 不对，当 ETH 的 ETF 对被批准了以后，那基本上未来的 ETH 的大部分的价格它都是会由机构来作为主导的。
是、
就
像 BTC 的，
对，就像 BTC 一样。那所以它的可升值的这个可升值的这个空间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是因为有一个 BTC 在前面了。那么所以、很多人也会在聊说这个 OP
嗯
和这个 Arbitrum、
啊、就是我们聊过的那个，
对
对，
对，是 ETH Beta。
嗯，
那这个 ETH Beta 呢它更像是在说它是 ETH 的投资 Beta。
哦 OK，
它是它可能在说技术，但是我觉得更多是在讲它这个投它这个 token 的价值可能是 ETH 的 Beta、
嗯、
那因为 ETH 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这个网络效应、
嗯、
Network Effect、
嗯、
那就如果 ETH 的本币的价格一直都在往上涨的话、
嗯、
那 Layer 2 Token 它肯定也是会跟着涨的。
是
嗯，那 那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就是 layer 2的这些就是 bullish 的 part， 那我们现在可以往后来、往后来看一看，就是关于这种熊 bearish 的这些，就是对，就是 bearish 的这些观点。那我们其实已经在 layer 1的这些代币上面已经看到了这些我们所谓的权力法则，就是 layer 1上面这些代币，像是什么 BTC 啊，像什么以太坊啊，它的这些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 layer 1的代币。
是
现在应该除了 BTC 跟以太坊，大家应该很难再说出像什么其他的 layer 1的代币了， 对吧，就是你现在脑子里面过一过，可能大家也就想的也没有能说出来太多的。
对
那大部分的那天的嘉宾呢，大家都在说 layer 2上应该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那也就是说 layer 2它怎么样来获取一个长期价值。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倒回去，像刚才志阳说，在整个 layer 2里面目前为止已经有非常多的 DeFi 的应用的产生。
是
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layer 2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那种龙头代币的产生，就是叫权力法则，像 layer 1的比特币跟以太坊。那然后我们又在说 layer 2上面，其实 layer 2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它被那么多人看好的点是在于它可以有效的把以太坊转移到layer 2的这个生态里面去，而且目前为止大家也都是在这么在做的。
是，
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就会看见缺了一个东西。
缺了什么呢？
谁能够拿到最多的以太坊，谁就是那个权力法则的
制定者，
对，那个 number one， 谁现在拿到了最多的 ETH 放在他那里，谁就越有可能成为 layer 2里面的 BTC 跟 ETH。所以这个就像你说的，现在整一个 layer 2大家都在看 TVL。所有的 layer 2只要这条链上了，找的第一个项方就是 DeFi 项目。
是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最快最有效的提高 TVL 嘛。
对。然后包括像现在、很多这种新的链一上来，我们大家都在说我要你先来我这里做交互，做了交互以后，我可能我甚至把空头预期也放在了交互里面，而 DeFi 是个最容易做交互的东西。所以大家其实都在争抢的就是 TVL， 我这条链上面的 TVL。
对，如果对那些刚第一次听我们这个播客的小伙伴来讲， TVL 是总锁仓价值，
对，总锁仓量，
对，就是一共放在了这个某一个协议里面的这一些代币总价值、兑现成这个法币或者说 USDT 的价值是多少。
对好，那说回来他刚才的这个 ETH 的总价值，那我刚才也聊了 Layer 2里面其实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点是在于他怎么样来获取一个长期价值。因为Layer 1像 BTC 啊 ETH 啊如果大家对这些链比较对他们的一些历史比较理解的话，其实都会发现他们是没有什么 VVC 的。他们基本上都是靠社区的，
对
吧，
社区驱动的，
对，就是我就是用一个白皮书，然后我有了非常多的社区进来支持我的 Layer 1跟 Layer 2。
是，
所以针对于这些链而言，他们是没有什么投资人的锁仓的。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人的锁仓期过了以后，他们解锁了以后我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抛压。
是，
那但是这一些风险在 layer 2里面都会有的。
是，
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当 VC 来解锁的时候，那我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自己代币的一个抛压。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很难去看见有什么样的项目它会说我真的可以积累一些长期的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在对标或者说我在选择这个 layer 2 token 的时候，我个人觉得 layer 2 token 是一个非常 考技术的一个投资标的、
嗯、
原因是因为大家看的不仅仅是在看它的这个 token 去对 USD、
嗯、
就是去对法币价值、
嗯、
大家甚至会去看这个 token 它去对以太坊的价值、
嗯、
因为对法币它有它就是这么等同的，
是，
但是 ETH 价值一直都是在往上走的，
没错。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 Layer 2的价值它的涨幅是不超过甚至没有超过 ETH 它自己的涨幅的话，那我觉得没有谁会说我要去买一个就是这样的 Layer 2，
对，我直接买 ETH 不就完了吗？
对，大家其实现在在看新的币的时候、就像我自己买币的时候，我的 BTC 跟我的 ETH 它就类似于我的固定存款，
对
我固定存款反正就放在那个里面、
啊、
但它应该也跌不到哪儿去，
是。
然后但是你要说我要去搏一搏的时候，那我搏的一定是哎，可以给我带来好很多倍的收益的东西。
对，
那在这个里面 Layer 2上面的项目大家就都在找什么东西它可以集聚一个长期价值，
是。
那么就目前为止来看似乎好像还没有看见什么可以集聚出一个长期价值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像是有一个 paradox、
嗯、
就是我需要有非常多的 ETH 才能守住我的王座，或者说大家都在丛林法则都在 compete、
嗯、
要拿到更多的 ETH，
是。
那在拿到这个更多的 ETH 这个情况下 DeFi 是最好的一个我的链上的 DApps，
是。
但是 DeFi 它是不是一个能够给你极具价值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目前为止我存疑哈、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工具，
赚钱的工具，
对，这个就是个工具，就像银行它绝对不是通过存款来给银行增加价值的，
是，
对吧？那银行它是其他的业务线给这个银行来增加价值的，
是。
那么在整一个的 Layer 2的这个环境下面，它势必是需要有其他的 DApps 进来给这个 Layer 2来增加一个，我因为我有这个 Apps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 Layer 2上面，
嗯嗯
啊，那么这个话就又反过来说了，就是如果当那因为现在在你要去在一个做一个 Layer 2的项目，不是做一个，对，做一个 DApps 的项目， DApps 项目大家都是要发币的、
嗯、
对吧，发币才是整个项目方赚钱的点嘛，
对，
或者说、你只有上了市以后你才有更多的钱，你可以把这个项目给它做到更好，
嗯。
那在这个里面又出现了一个 paradox， 就是如果我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
啊，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
啊，
你是会去买生态币呢还是去买这个项目币？
我买生态币，
对，因为买生态币给我最多的权益，
对，
或者然后同时它给我最低的风险，
是，
然后同时因为大家都是懒的，
对，
大家都非常懒，我就想要用一个最简单最懒的方式可以挣到最多的钱，
没错没错
那我去买这个生态币，它给了我一种非常多的 option， 这个 option 就包括了说，哎，我觉得你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个 DApps 不错，
嗯，
我想要去跟它有一个交互，我想要去，我要未来看一看这个币，这个项目未来能走得怎么样，
嗯，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去买个生态币就好了，
嗯，
因为这个生态币它一定跟这个项目币它中间是有一定的交互的，
是。
那作为项目方而言，如果所有人他都去买你的项，你都去买你的生态币了、
嗯、
而没有人来买我的项目币的话，那作为项目方而言我干嘛要在你这个生态上面做我的项目呢？
是，这里就是另外一个 paradox、啊、
对，这就是这又形成了一个 paradox，
对。
那所以说、在整一个 layer 2里面大家怎么样来获取这个长期价值，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
是
的一个话题、啊、
我觉得这也是个博弈，
对，
嗯，
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聊一聊看一看，
对
然后我在听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听到了他们在聊就是这个 Layer 2项目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嗯，
我已经很少听见 business model 在
这个不就是非常传统的感觉吗？
对，
对，
就是在 crypto 圈我已经很少听见 business model 这个、
嗯、
的这个词了。然后当时呢他们用的是 Arbitrum 来聊的这个 business model。那我觉得这个点上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借鉴的，就是这些大佬们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一个项目的基本面的。
嗯
嗯。Layer 2它有一种非常棒的属性、
嗯、
那它这种属性呢就是它不需要去负责它链上的安全费用。
啊，是。
因为它完全都是基于以太坊的嘛。
对对 对， 对。
以太坊的共识安全就确保了 Layer 2的安全。
对， 对， 对。
但有一天以太坊都不安全了， Layer 2大家都不安全
了。
对。所以它不太需要去为它的链的安全去支付费用。
是。
所以它的所有的成本其实只是说我占用了以太坊那条主链上面的空间而已。
是。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也就是说我把我去买一个以太坊上面的链上面的空间，我把这些空间标记了、
嗯、
然后我把它分发，然后同时我用溢价把这些我买或买下这些空间去把它出售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分散给非常多的用户，从用户的层面来说我买到以太坊的这个价格就非常非常便宜了。所以你会看见有非常多的 ETH 它都流进了Arbitrum 那些 treasury 里面。
嗯，
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是是是。
因为二层链我的核心点就是我要把你的东西给你记录到以太坊上面。
嗯，
那我一定要确保我在以太坊上面那条链上面我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是。
那么我卖的我的这些币啊或者这些东西，我卖的这些东西其实说白了我卖的是分发以后溢价我卖出去的以太坊的存储空间。
是。嗯
嗯，好。那但是你会看见 Arbitrum 它有在网络上面购买一层链的区块空间，它只是没有在一层链上花费那么多钱而已。
嗯，
那他们这些钱放哪了呢？他们把这些钱都放去他们链上的金库。所以你是可以在 Arbitrum 的链上是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操作的。那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建立一个 DCF 模型，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cash flow 现金流贴现完了的现金流，就是 DCF 的，学过金融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没学金融像我们这样咋办？
就是一个 cash flow。
OK，
就是一个现金流。今天就是你用你一个月以前的现金流变成今天的价值以后、
啊、
然后你过去十二个月、
啊、
从一月到十二个月、
啊、
每一个月它都变成就是你的钱，你今天的钱跟明天应该这么说，一百块钱，你去年的一百块钱跟今年的
一
百
块
钱
是不一样的，
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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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那这个 DCF 模型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把你去年的一百块钱到去年一整年每个月的一百块钱、
啊、
或者说
换算成现在
这个 moment
的
钱，那就是你的估值嘛。
啊， OK， 行。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Arbitrum 的一个估值模型。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一直觉得我以前传统上面一些东西学在这儿没用了、
啊、
但我从来没有从这个方向上考虑过，但是这就莫名的又有点 make sense
啊。是哈、哦，
就是我从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买卖。
嗯，
对吧。
嗯，
我从我卖的东西是空间。
嗯，
然后你的钱给我了，我买了一部分，但是我大部分的钱我都留回到了金库。那所以我的币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这个整个项目的价值是啥？我的金库的价值。
嗯嗯 ，I see， 哈。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开始聊的 ，Layer 2上面谁拥有大量的 ETH， 谁就有最大的优势，
话语权。
因为在目前为止的整一个 Layer 2的这个 Layer 2领域，现在有一个流动性上面有一个现在在整个 Twitter 上面大家都在火热的聊的一个话题、
嗯、
Layer 2领域流动性的碎片化、
嗯、
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谁能够把整一个 Layer 这些以太坊流动性都聚集起来、
嗯、
那么未来谁能够把这个流动性都聚集过来，谁就有可能变成 Layer 2上面的未来的 ETH 或者 BTC。
是。
好，那 我们接下来呢用两个项目吧，就刚才我们聊了 OP 和一个 Arbitrum、
嗯、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 Layer 2的价值、
嗯、
那这个价值呢可能可以回馈到我可以导到我刚才聊的一个长期价值、
嗯、
当然就目前为止也没有谁能看出来 Layer 2的长期价值在哪里、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东西，大家可以就是各抒己见。那我觉得、在这个播客里面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聊了、OP 跟 Arbitrum 他们在获取价值方面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嗯、
就是去看一条链，那么他们怎么样能够来 capture value、
嗯、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一个链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是有一个非常
有个决定性的，
对，就是非常有，就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你可以去看到这个项目方他们是在想什么、
嗯、
因为毕竟我觉得在整一个 crypto 里面，大家如果说我今天要去看一个，尤其是像看这种 layer 2这样的代币，说我今天就想去博一个未来 layer 2里面的 BTC 或者 ETH、
嗯、
那大家看的一定是这条链它未来可以获取的一个长期价值，
是
那么这个可能又回到了我的偶像查理芒格的价值投资对吧、啊、对。 那在这一个、嗯、那在这个播客里面他们用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类比来描述了 OP 跟 Arbitrum 他们怎么样来做的这个 capturing value 的这个思维方式的、
嗯、
那么他们用的这个类比呢就是主题公园。
OK，
嗯，
像迪士尼吗？
对、
嗯、
迪士尼和 Coney Island。
OK， Coney Island，
对，就是这两种主题公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主题公园的形式。
OK，
那就是从 OP 的角度上面来说呢、
嗯、
它就更像是 Coney Island 的一个模式。
OK， 那你能讲一下啥是 Coney Island 吗？
Coney Island 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主题公园，
是美国的是吧、嗯、啊，果然，
对，
难怪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过。
对，那么 Coney Island 它的整一个收费模式就是基本上你去 Coney Island 它是免费的，它是没有，基本是没有门票一说，
但是它项目是单独收费的啊、okay ，
所以你要进入主题公园，然后你要开始真正玩所有的游乐设施，你是需要去花钱的。
OK，
那、如果你要成为一条超级链的一部分，那你就必须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嗯，
那么这个是 Coney Island 的一个，或者说这个是 OP and Coney Island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他们的一个收费模式。
是，
那么迪士尼是相反的。
嗯，
迪士尼呢它是你必须要先付钱。
嗯，
而且这笔钱很大。
嗯，
迪士尼的门票是不便宜的。
是
然后你是要先付钱，但是一旦你进到了迪士尼以后、
嗯、
你的所有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了。
是，
那么这种方式它就跟 Arbitrum 的许可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你之前你必须先支付一大笔费用，然后之后的一切都是免费的。
嗯，
对，那所以也就是说未来的 Layer 2上面大家会看见非常多不同的这种value capturing 的模式，或者说是 business model 的这种、
嗯、
这种形式、
嗯、
那在这种形式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大家更 buy 哪一种提取价值的一种方式、
嗯、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它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赌注，就是你只要了解到了这个项目他们是怎么样来做一个 capture 它的用户价值的、
嗯、
然后如果你买的就是代币，它最终它都会变成那个创造价值的一个 loop 一个索引、
嗯、诶，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好像我们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对于我而言我感觉我会更倾向于这个迪士尼这种模式，可能是我们从小都是就是玩也是玩这种，不是除了迪士尼乐园以外，比如说像香港还有海洋公园对吧、
嗯、
像国内还有什么长隆、
都是有一
个
门票、
那
个、
都是对对长隆水上世界还是长隆野生动物、啊、忘记了，反正就长隆那个欢乐世界、
嗯、
都是一个门票就进去你想干嘛都可以了嘛，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更习惯于这种类型的玩法，
但是换句话来说我觉得 Coney Island 那个类型我也 make sense， 就是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玩所有项目的，
是是是是，
对吧？就比方说我是绝对不玩过山车的
啊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完全，
但是你要说看花车我看不看嘛，我看的，对不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就是我觉得这些你的整一你的value capturing 的方式其实是对应到了你的社区用户，对应到你的社区文化，以及你想要面对什么样的客户。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不仅是 crypto 不 crypto 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所有项目都是我的一个收入模式。
对、
我其实是要考虑的就是到底金主爸爸是谁，
对对对，
我到底要去赚谁的钱。
对, 对,
对,
对
吧，
对，这个就很像，其实还有另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自助餐和这个点菜的
啊，对对对对
你家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
对
对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蛮习惯于这种啊、商业模式的。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在说可能传统啊的东西在整个 crypto 里面不太适用，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些非常底层的一些方式方法、听大佬们聊天你就会发现，哎，这些大佬们他们其实他们的方式方法不能说人家不够 native， 或许人家就甚至有从来都没有把自己标榜过自己是个
native
的人。我就是在做一些能够给我带来回报的事情，
是，
那我觉得我们的 somehow 的一些思维方式也是可以跟着这个方式走。
对,
对，
没错，
所以就今天我们大概就和大家聊了一下 layer 2的生态，也聊了一下大佬们是怎么样去选择 layer 2生态的一些 token 的。
对，
如果你恰好也有在投资一些 layer 2生态的 token 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告诉我们一下你们买了什么样的 token， 然后你为什么选择这些 token、
嗯、
然后以及今天我们聊的大佬们对于 token 的一些投资的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你认不认可。
是，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了。
对，就到这里了，然后欢迎大家在每个周三的早上七点钟
中国时间早上七点，
对，来收听
我们的节目。
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
喜马拉雅
Spotify 都能够找到我们，就是这一趟说的非常之不溜，大家就大家原谅。好了，那就春天来了，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非常，祝你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春天。
对、
就是、
我们现在澳洲是进入到了秋天了。
对，希望大家都是活力满满的，有一个非常好的 energy， 我们也希望从话筒的这一边把一份非常 positive 的 energy 送到你身边。
对，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咯，下次再见，
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Oh, that big band sound turns me around. The gypsy style brings me a smile. Oh, how that swing taught me to sing. Makes my life worthwhile. 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de-hi.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